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今天为您继续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幸好有烦恼》这本书中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痛苦能压垮人，也能使人坚强。每个人探寻人生究竟意义的途径都有所不同，有些是遭遇太多违缘而入佛门，以期找到摆脱痛苦的方法；有些是因为看透了这个世界虚幻的表象而选择了正道；还有的通过思维甚深道理而对般若正见确立起信心。不过无论人们选择的道路有多么不同，只要诚心学佛，他们最终都能摆脱烦恼，抵达幸福的彼岸。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怨觉显然属于前者，它爆发的方式便是选择了佛法作为导火索。不过他刚来学院时，可能是因为被痛苦折磨得太久、太厉害的缘故吧。求解脱心切的他，在对佛法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手捧一把宝剑来到我面前，要向我求一种六个月就能斩断烦恼丝、直趋圆满境地的大法。痛苦能压垮人，也能逼人走向坚强。自那以后，我对怨觉也就多了一分关注。了解多了，知道他曾在中央美院上过学，酷爱绘画，那么下面他的这幅自画像，不知能否清晰地为朋友们勾勒出他本人的轮廓。在近四十年的人生岁月里，我曾从事过室内外装修、CIS、灯光效果等等实用美术的设计与创作，同时对纯艺术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在进行美术创作之余，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总是有许多不解的困惑。每当放下画笔，开始思维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时，那份感觉总是苦涩而失落的。五颜六色的油彩建构起关于世界的纷繁缤纷的表象，但油彩背后的事实总让人感觉，其实所有的颜色都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苍白。但这种苍白却变换出那么多空洞又足以迷惑人的色彩。这时候我开始理解古人所谓五色使人目盲的深意了。我十分赞叹法兰西杰出的雕塑大师奥古斯特·罗丹不朽的雕塑作品《思想者》，那个有着深邃目光的人，似乎正想穿透时光的迷雾，去把握自己的生存困境。思想者的目光并没有仰望星空，但几乎所有见过这座雕像的人都能马上体悟到他的思想其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这位雕刻出人类思索的广袤与迷离的伟人曾经非常豪迈地宣称，我们的社会将要多么快地把过去存在的错误与丑恶除掉，而且我们的世界将会何等迅速地成为乐园。每当想起罗丹的这句话，我的心总会立即沉入悲哀的深渊。一百年过去了，罗丹的梦想一次次被证明为无异于痴人说梦。不只是一个罗丹，正像莎士比亚所言，这个世界充满喧哗与骚动，其实都只是痴人在说梦。还是这位罗丹，他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地狱之门》。我觉得这件作品倒是有些符合预言的特性， 只不过现今地球上的地狱景观远比罗丹的作品惨烈百倍。单以波黑为例，交战双方，特别是美国，在那个地区投下的贫铀弹就相当于当年在日本广岛所投下的原子弹当量的十倍。先哲曾警告过后人，以巧智对付巧智是非常危险和愚蠢的行为，而纵观当今全球，恐怕说以巧智对付巧智都太过美誉了。现今的世界格局正逼迫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在走以强力制服强力、以霸权对抗霸权的路子。想起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对人类未来的预警之作《奇爱博士》，那里面的核武器狂人稍一发神经，整个地球就可以被毁灭无数次。三四十年过去了，这部电影真的成为了一则预言。高度发达的科技没能把错误与丑恶除掉，相反，某些电脑黑客人为设计的故障可以使美国总统随时打开控制导弹发射系统的黑匣子，我们的生命就悬于那一丝之上。罗丹啊罗丹，倘若你活到现在还会雕塑思想者吗？恐怕一尊名为绝望者的雕塑将会出自你的手下。那么放下画笔，不去审视周遭的世界，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又如何呢？那就只能用一团糟三个字概括了。学佛前，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诸如围棋、跳舞、唱歌、各种纸牌、电子游戏，甚至搏击术，全都在我的爱好之列，因而各路朋友也参差不齐。就拿跳舞来说吧，我不敢说自己是舞帝，但在我们那一千人马里至少也称得上是王子了。我对玩太在行了，学佛后才知道这是由于自己慧浅障重、习气业力所致。再看看我的家庭，父母一方面对我很溺爱，一方面又专横不讲道理，很多时候让我难以适从。妻子，说到她，我只能长叹一声，她真称得上是刁蛮无理了。她自认为自己很漂亮，经常出入舞厅排场，当她沉迷于牌局中时，便会与人打得天昏地暗，面无人色，甚至彻夜不归。爸爸爸，谈到这些只会越发让我感到无聊压抑。也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在外面的世界看到太多的丑恶与无奈，在笔下的油彩中怎么也找不到悠然见南山般的和谐，在家庭生活中又越来越厌倦自己及家人的庸庸碌碌之后，真的是在一种走投无路的极度空虚苦闷中，我才开始在佛法中探寻一种别样人生的。记得在接触佛教以前的最憋闷的日子里，自己的内心深处常常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这种悲哀在我离家奔赴色达喇荣佛学院的车上时达到了最高潮，仿佛从内心深处奔涌而出，似乎要把我以及整个世界吞没。好在最后终于来到了色达喇荣。应该说愿觉已踏上菩提正道了，现在的他比起两年前已成熟了许多，未来的路还很长，而选择在他本人，成就与否也在他本人。以他目前的精进来看，我相信他前面的路途一定会充满光明。